解答，对孩子们解答的，就是 Who created God？ 第二条是 Where is heaven？ Well, these are great philosophical and theological questions, though it is simple. I think Who created God? We can answer this question by the theology and philosophy of Thomas Aquinas. Thomas Aquinas tried to argue that there is a God exists. For if we observe the world, we see there is a causal series. That is, oh good, then I can have a seat. So there is a causal or series of causality. That is, when we observe something, the reason of its existence is related to its cause. And then the cause itself is not its own reason for existence, so it has the other cause. And then we have a series of cause. You understand that? That why do you exist? Because you have your father. And then why do your father exist? Because your father has his father. And then the father of your father also has his father. So the father and father and father and father, if we go on forever, then it will create an infinite series. And it is impossible to have an infinite series of things. For if there is an infinite series of things, then we have to ask why there is an infinite series of things. How come is this infinite series? Therefore, we must presuppose a final cause for the existence of the series of causality. And then this final cause must be something eternal. Something eternal is that there's nothing exists before it. And then there's nobody create this final cause. And if God is the final cause, then he is eternal, and there's nothing exists before it, before him, and then there's nobody who can create God. Understand that? If there's somebody who create God, then this God is not God, but the one who create God is real God. And then if this God is being created by some other God, then this some other God is God. If we keep on going forever, then it becomes an infinite series, and it is impossible. So we must stop somewhere and believe that there must be a final cause, which is the God who call himself I am that I am. So it is very difficult, isn't that? Okay, the second question is that where is heaven? Where is heaven? If heaven is located in somewhere, then heaven is not a place related to infinity. So heaven cannot be located in somewhere. Heaven is in the other dimension, which is related to our heart mind. And it is a place which is infinite. Infinite, it means it has no limitation. Therefore, it exists everywhere and relate to our heart mind. It is relate to the invisible God. Whenever our heart mind open to this invisible God, and then we can enter the kingdom of heaven. And when we die, we can exist together with this infinite God, the God who is not limited by anything, then we enter heaven. So heaven is not up there. But whenever you open your heart's mind, when you encounter God, then you can encounter heaven. Understand that? And God is everywhere too. Okay? 明白吗? 我看成年的人也不一定能明白刚才所讲的。他刚才所讲的意思是说了，就是说，如果神，如果我们是有一个推论，就是说万物的原因，这样一路推下去，一定是有一个无限的系列，这个 series 啊，这个无限的系列啊，你一定要把它停下来，否则的话，我们就问为什么这个宇宙无端端有一个无限的系列出现啊？它一定还是有一个 cause 让这个系列来出现，而这个 cause。如果让所有的这个因果的系列出现的这个原因本身就不在这个因果的系列之内，它不在因果系列之内，它就再没有原因。所以这个 Thomas Aquinas 认为神是 self-cause， 是以自己为原因的，就以自己为原因的啊，那就不需要再有什么东西来参照它了。如果还有东西参照它的话，那么参照它的就才是神了啊。 然后如果这个参着他的还有东西在参着他，那再还有那个才是神。如果这样推下去还是无限的，无限的时候还是要停在一点，有一个 final cause 最后的原因，而这个最后的原因一定是以自我为原因的。他的特征这是永恒的，永恒的东西这不能再有东西在他之前存在，永恒的东西他之前没有东西的是吗？他永恒的，有限的东西呢他之前还有东西产生它，永恒的东西之前就没有东西产生它，所以它只能够 self cause 是以自我为原因，明白吗？这是很复杂的推论来的，孩子问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的时候是很难。所以还有就是天堂在哪里的问题，如果我们说神是无所不在的，那么我们认识神就进到神的国度啊，死了以后与神同在，这就是天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天堂应该是无所不在，不过是我们不能看见的，它是跟神在一起的。天堂意思就是说跟神在一起的那种境界，那种生命，那种体会啊，那它不能啊变成一个有限的空间存在于什么地方。但是当耶稣基督再来重建新天新地的时候，大概可能还有个地方聚集的，但是这个我们很难说是在哪里，可能在地球为什么啊，那就啊是在我们的知识以外的，所以我们是很难回答一个未来的问题。比如说如果你问我未来中国变成怎么样，这是很难回答的啊。正如我们说未来新天新地是怎么样，也是很难回答。所以这个我自己一般的研究都是不研究一些我们大不了的问题，就将来没有出现的大不了的啊。所以有些问题，比如说你知道我将来的太太姓什么啊，这个大不了啊。你知道我太太结婚的时候过了20年是不是变得很胖啊，这个也大不了，20年后才知道。所以这种我们从学问来说呢，就是说如果要有一个 verification 要有一个检证的时候，这个检证是在 future，那么我们现在就很难回答一个 future 才能够检证的问题啊。所以一般这些问题我就觉得还是只能够权宜，只能够 有所推论，而不能有一个很肯定的答案。但是很肯定的就知道天堂是有的，跟神一起是有的，新天新地是有的，它怎么样的啊？我们知的比较有限了。好，那么还有就是你所讲的有神论是不是哲学所讲的唯心论是一样的？我看不一样的，唯心论可能时候是有神论，那有神论不一定是唯心论啊。唯心论本身是从这个西方的这个知识论的系统里面推出来的，就讲到人所知道的一切都跟人的心灵有关，所以可能宇宙是个大的心灵，而一切我们所见的都是这个大的心灵的一个 manifestation， 是它所显身出来的。所以黑格尔就常常用这个名字叫 manifestation。但是当我们说基督教所讲的有神论，那么我们讲的就不是一种 manifestation， 而是一种 creation， 就是神创造万物，万物不是神自己变出来的东西，而是神从无造出来的东西，所以万物跟神之间是有一点距离的啊。但是唯心论呢，人跟神之间好像没什么距离的，万物就是神的显现啊。所以一般来说唯心论是泛神论的背景，跟我们基督教所讲的有神论是有不同的。那么然后基督教是唯什么论呢？那么我先告诉你，唯什么论现在很少人讲的，是19世纪才有讲的唯心唯物，现在没有人敢讲唯什么，因为唯什么都一定给人推翻的啊，所以现在没有人讲唯的啊。那么但是如果你真的要用唯这个字的话，我只能说基督教是唯实论，它是一种讲啊一个具体的事实的宗教啊，一种具体的事实的信仰，这是宇宙这个事实摆在我们前面，我们看到这个事实，我们发现有上帝存在的可能性远比没有上帝存在的可能性高。第二个事实就是圣经跟耶稣基督摆在我们前面，我们经过研究以后发现它是耶稣是神，圣经是神的启示，这可能性是比较不是神的启示的可能性高啊。这事实摆在前面，然后当我们发现我们内心，我们发现罪的存在也是个事实，就是我们有罪也有罪恶啊。罪就是我们跟神没有关系，罪恶就是我们因为破了跟神的关系，我们有可能歪曲的表现，而有各种的残杀跟啊人类的凶残的表现啊。而这种罪也是个事实，而罪的解决 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而体会神是真的存在，而且耶稣基督啊带来我们生命的改变，把我们罪拿去，也让我们跟神回复这个关系，这也是个事实。所以基督信仰是一个很具体的事实的信仰，而不是 一套很高的什么唯心论唯不论这些东西啊，不是很抽象的，而是一种很具体的和经验的啊。然后这里问到宇宙大爆炸的时候，有重力、电磁力、强原子和弱原子力的凝聚啊的四个力量啊。那么啊，有力就有物质啊，好像电子、原子等等。那请问唯物论如何解析电子、原子的物质是从何而来的啊？这个好像要我替唯物论回答这个问题啊。那么这两个问题都是问唯物论的啊。就是我看唯物论开始出现的年代还没有讲这四种力，还没有宇宙大爆炸的理论。那时候在唯物论开始出现的时候是跟牛顿的物理学啊有关系。牛顿的物理学，牛顿本身是很相信有上帝作为第一的动因啊，但是牛顿的物理学就讲到一切万物就好像有一个自动的这个体系在里面，是啊，当上帝推动宇宙万物的时候，万物就自动的运作。所以唯物论兴起的时候，他就把这个牛顿所讲的推动解拿去，就说宇宙可能是自由拥有的，这个物质是自由拥有，而这个物质跟它的运动啊，就除了这两个就没有其他东西了。所以唯物论的定义就是只有物质跟它的运动，那么这种物质跟运动是自由拥有永恒的，所以他们不解决这个电子原子从何而来。但是到了大爆炸理论的时候，对唯物论是有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如果宇宙有一个起源的话，宇宙不是永恒的话，宇宙的时间是很短，不够碰撞出那复杂的世界。而且这个宇宙如果不是永恒的话，它有个起点，什么让它开始，这就变成一个问题。因为让它开始的很可能不是自然的规律，可能是要超自然的规律，那就要回到一个神学的问题了。所以科学家当大爆炸理论出来的时候，想尽方法去不承认这个大爆炸，也有很多人也像提出另外的理论，譬如说恒静的理论啊，还有宇宙的循环的理论，希望可以啊对大爆炸提供一个自然的解析。结果恒静论已经破产了，给推翻了，从新的证据证明是错的。那么这个循环论呢，也受到很多的证据所推翻。所以现在唯物论的希望通过永恒来解释这个宇宙大爆炸的尝试都相当的失败。唯一比较讲得好的是Stephen Hawking 啊，他希望可以解释出宇宙开始那个时候的时间跟现在的时间是不同，而希望可以解释到还好像有一个自然的方法让这个开始。那如果有一个自然的规律让这个开始的话， Stephen Hawking 最后也是很迷茫的，就是这个规律从何而来，最后好像还是要相信上帝的存在啊。好，那么这个几率啊，讲到是神所启示给人类的深奥的数学之一。而唯物论跟进化论想用这个几率去推翻神的设计和创造，他们是否犯了严重的逻辑的错误啊？我们是比较难说他是犯了逻辑的错误，因为逻辑的错误是讲一种自我矛盾啊。那么唯物论他希望说宇宙只有机械的规律而没有神，他这样讲是没有逻辑的错误的，他只跟现实我们所看的现在的宇宙是不一致啊，是这样的情况。那么呢，因为现在我们看到那个规律不是机械的，而是量子力学发现这那是一种很猜不准的一种原理，那猜不准的原理呢是不能通过机械的方法来解析，所以唯物论的基础就给推翻了啊。然后在那个很复杂的数学去处理这个宇宙的规律的时候，就发现那么复杂的数学应该是从一个智慧的创造而来，而不可能只是偶然可以产生的，因为它是万物的可以出现的条件啊，而不是万物撞出来的后果啊，明白这个分别吗？万物能够发展的条件就是因为有这种数学的规律，而不是万物自己一路撞出来一点这种数学规律出来啊。如果是万物自然的撞出这样的规律出来，唯物论是对的， 他现在越来越发现物质是根据这个规律而走，是规律是物质的条件，而且规律不是物质，它的来源应该是来自一种更伟大的心灵，而不是来自物质啊。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啊，唯物论的年代还没有这个 E 等于 MC square 这个相对论的出现，所以力跟物质统一，在相对论以后出现之后才发现物质也不是最后，能量可能是比较最后的。但能量就比较奇怪，因为能量可能跟我们中文讲的所谓气啊，可能灵魂呢啊，那就比较拉长的关系了。它不只是物质呢，它可能是从一种心灵而来的，可能更伟大的设计而来的。所以这样慢慢也发现唯物论是跟现代的科学不一致。好，这个问题说上帝是神，很伟大很完美，那么啊，我们这样讲是因为啊，他创造从创造去了解啊，他完美啊，啊，但是里面是有很多谜啊。那么世界上很多科学家都很辛苦的去探讨很多年啊，那上帝好像很残酷的在天上看着人拼命的去解释他的创造啊，上帝是不是在戏弄人类啊？这个问题比较有趣哈 啊，我就觉得啊，这不是戏弄，因为如果了解上帝创造，就已经把一种最完美的一种理性的能力放在人心灵里面的话，他需要人去实现这种能力啊。他不要，如果什么都给了人了，那什么兴趣都没有了，是吧？如果你一出生什么都有了，什么都好了啊，你一张口就有饭来了啊，你要爱就有女人来了啊，然后你要结婚就有太太来了，你生孩子盼盼的出生了，没有这么艰难，还有风调雨顺，什么问题没有，不用降重什么，你结果身边的胖胖的结果也有减胖，也是很大问题啊。所以我觉得上帝还好，就是他没有把一切都先给了我们，他只是把一切的潜能放在哪里，然后也给我们各种的潜能，然后我们实现了潜能，就把宇宙的潜能去了解，这样过了这样的过程的话，那才过瘾了啊。那么所以上帝不是很残酷的戏弄我们，反而他把这个宇宙弄得最好。所以这个啊，有个哲学家叫 Leibniz， 他提出上帝可以创造很多种世界，很多 possible world， 但是每一个 possible world 都可以有他的系列，他的 series 在里面。那么我们想象可能这样世界好一点，比如说什么都弄好的，那就最好。但如果有这样的世界的话，可能就没有了人的自由跟人的创造的能力。如果这样比较的话，我们这个世界不是什么都好，什么都等待我们去研究，但是有这个等待研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创造力跟自由发挥出来。如果两个世界比较的话，我们的世界还是个 better possible world 啊。所以他说上帝在这一切的考虑，各种他设计的任何的 program， 他也做过比较，他创造我们这个 program 这样的世界，这个是个 the best possible world 啊，这是 Leibniz 很著名的一个讲法，我们的世界是个最好的世界。而 Leibniz 是17世纪的哲学家，但是他很厉害，他已经讲到时间跟空间是相对的，他也讲到宇宙最后的单位是能量的东西，一种叫 mona 的东西，不是物质的，也不是数学的，而是中间的，就好像能量的点啊。然后他也提出宇宙就好像一个 program， 有一种 pre-established harmony， 就好像一个电脑已经什么 program 放在里面，所以他说神已经 program 好我们这个世界啊，这个 program 就是 the best possible world。但是这个 program 里面有一点很特别的，他就是让这个 program 里面有人是自由的，这个自由就会参在这个 program 里面，再参着自己的 program。所以这样人有自由，才会有创造性，才会有爱，有各种的表现，但是同时也会创造了错误的 program 出来，搞错了啊，这就变成罪啊。啊，这个17世纪的啊哲学家啊，他的讲法跟现代的科学很配合啊，所以他是蛮聪明的一个人。那么啊，可不可以说圣经是上帝将人类按的道德理的道德律啊，老子就是归到自然，达到一种卑鄙的情况啊，这是人类美好的追求啊，叫我解析道德经跟圣经，这是大题目啊。我当然我是这方面做过不少研究，不过我是很简单的说嘛 啊，老子好像老子这种哲学是从人类的角度去想这个宇宙的真理，想到道这个问题。那么其中他有个洞见，有个 insight， 就是他发现人通过一个虚灵的心才能够了解宇宙的真相啊。这个虚灵的心就是要回到一种纯朴的，像孩子一样。那耶稣也曾经讲过差不多的话，在说你要回到像孩子一样，你才能够到天国啊，进到天国。耶稣也讲过，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这种对虚灵的追求啊，基督教是有的。但基督教不是从人那个角度来看宇宙，它同时是神那个角度，从神的绝对的完美的启示而来。所以它跟道家所讲的是有不同的 approach。 道家是从人 这边想过去，是想到最后变成觉得都找不到最后的答案，是一种玄妙的很，觉得这个道很玄妙。但从神那个角度来看呢，他就很清楚把启示告诉我们。所以当神的启示来临，他也包容了这种虚灵的心，但是他超过了这种虚灵的心啊。因为我们认识神也不单是靠虚灵的心，还有我们需要信心去接受神的救恩。所以这个中间有不同，但是大家也有相通的地方啊。那么啊，如果宇宙真的有神存在，神应该爱天下所有的人啊，他应该带来平安幸福啊。为什么总是有那么多的地震啊？啊，天灾、火山爆发等等，是惩罚吗？还是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神是不值得爱和崇拜的啊？那我的看法是这样，所以说神啊是创造一切，而他把宇宙创造的时候啊，当人犯罪了，这个大地受了咒诅，就说宇宙本来等待人去完成的，就没有完成了。所以宇宙大自然是有它自己的变化，那它自己的变化了哈，就这个变化本来不是灾难，我们从人为中心角度才把这个看成灾难，从大自然为中心来说，这些不叫灾难，这是变化，就是地的变化是地震啊，风啊，这个空气的变化是这个啊大风，那么呢？如果没有人在中间，这是中性的，这是自然的，这根本就不叫灾难。有人在中间，你建了房子，打风吹翻，你说这是灾难啊？那么我的了解是这样：神允许这种变化存在，还是让人要发挥他的能力去了解啊这个宇宙万物的变化啊，而知道怎么去防避啊。那么这个变化本来是不是灾难的啊？但是人不懂得的时候，你把房子建在这个地层裂口，那么一地震，你的房子就掉了啊！那人很骄傲，以为自己征服自然，所以在这个加州建了不少房子，而且弄得很贵。现在才知道，那房子都建在裂口哪里啊？虽然现在很多人搬过来了啊，西岸很多人搬过来，那么是人要通过他的理性跟知识才了解这些大自然变化，而避免各种的可能的灾难。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大自然变化我们不能说它是神造出来惩罚人，而是宇宙的规律，神造的规律是有这个变化，人在这个规律当中要发挥他的能力去了解，而且去尽量的避免或者改变这种规律所带来的后果。所以现在人已经越来越明白了，所以神允许这个存在是要人可以发挥他的能力。
好，让那个讲员有机会中间可以有一点休息，我来读问题让他回答，好不好？喝一点水。
哎，不如你也回答一点。
下次我到温哥华去回答。为什么基督的死可以解脱世人的罪？他那个时候的死跟我们现代人的罪又有什么关系呢？
好了，我们刚才所讲都是神的存在的问题，现在我们开始讲到基督的问题了。那么基督呢，他为什么死会解脱人的罪？如果基督只是个人，他不能解脱人的罪的啊！我死了不能解脱你的罪，因为我自己有很多罪，所以我也有死。但是当我们看，如果耶稣基督是神的本身，他是无限的，他无限的神本身就可以贯穿到每一个人的心灵里面，他死就可以带着我们罪来死，这是代表了他的一种全能的对人的罪的解脱的能力。然后他代替我们死的时候啊，也带了我们罪可以死，但是也需要我们接受他，我们罪能够给他的咒恩所带去死的地步啊。 所以这个呢，他是无限的神，他就有能力啊，这样的带着我们罪来死。那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说啊，这有好几个解释嘛，随便讲几个啊，这是刚才是一个解释啊。另外一个解释是说，基督是代表了人啊，不是他关到每个人里面，而是他是个 representation of human being 啊。本来人类本身都要死，都要受各种的审判，但是耶稣的死代表了人承受人应该有审判，那么神就不再审判人了，除非人不接受这个代替啊。所以这也是一个讲法，就是主权在神，神可以审判和不审判，但他不审判的基本的根源是通过基督的死所代替我们受了死应该有的刑罚啊，不对，死后的审判，他代了我们受的时候，这样就代表了神对人类的饶恕跟宽恕。
这一个问题跟刚才那个有一点关联，他说您提及耶稣基督不忘记人的苦难，所以呢，他选择了自己承受最大的苦难。那问题是这个，既然他是神，为什么不干脆抹去人间所有的苦难，就根本不要让苦难存在，那不是一劳永逸吗？
对，如果神一下子就把坏人压着死了，那很简单是吧？我们看到那些总理在上面有所有杀一些人的时候，忽然间他就扁了，然后神一按他死掉那就最简单了。但是呢，神没有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神学里面有个观念，就是神的自我限制 ，the self-limitation of God， 这是很重要的观念。就神有他的自我限制，所以为什么神有这样？如果他什么都管的话，那很麻烦了。第一，如果大自然的规律他造了以后，他什么都管，这个规律就变来变去了。那怎么办？所以神一造了大自然规律，他限制自己不随便干扰这个规律啊，否则的话我们拿一个叉烧要放在口中，忽然间变成一个什么东西放在口中，那就很麻烦所以呢，神呢就不干预了，他定了规律，他限了自己不干预，就好像你定了电脑的 program， 你可以在里面也干扰，你也可以不干扰，你不干扰也是一个你的能力的表现，神的全能的表现，他全能就可以限制自己的全能。另外第二点，神的自我限制就是说他对人的自由他不干预，所以他创造人的时候是给人自由，他给人自由的时候他的自我限制了自己否则他一路管了那你就没有自由是吗？那么就好像我的孩子他要走路的时候，如果一路拖着他刚刚学走路，拖着他不懂得走，我就把他放开，来呀这样啊，然后自己走过来，他咔咔咔这样走过来这样他才懂得走路所以我是完全有能力去拖着孩子走，但是我也可以放开他让他自己去走。我看神创造人的计划是远比我们想象的伟大，我们想象的神什么都安排好了最好但是我发现神是没有的，他是给了我们各种自由跟各种的潜能，然后也把世界创造出来是充满了可能性，然后要人通过他的创造能力把这个世界管理得好。但是人用自由离开了神以后，神还是爱我们，他有救赎给我们，他给救赎我们就是说他本来一变我们可以变好是吧，我们犯罪以后神一变就变好了，还需要什么救恩嘛？但神没有一变把我变好，反而要求我们接受他，通过他自己的受苦来向我们显明。最主要就是说，他还是要我们接受他，通过我们自己的决定所以这个基督教有个很特别的地方，我们不压迫人相信的不说你不信我就一枪把你打死我们都是叫你自己决定，因为神本身就尊重你的自由。在神尊重我们自由的时候，神也限了自己的能力，他在他启示范围之内用他的全能，有神迹有等等，在他启示范围之外他没有特别用他的全能。所以世界上人的自由也可以造成很多很多的苦难跟自相残杀，但神是通过他的启示，也通过用他的人在人间把他的爱带出去，也把福音带出去，去对这个有苦难的世界尽我们的责任，这就是神的国度的来临的意义了。那就如果神全能什么都搞好了是没有意义了，我们不需要争取中国什么改变也不用怕美国变成什么样子，一切都好那就最不好， 啊，所以神呢就限定了自己，给我们一个孩子充满了可能性，可以永远向前参照，也永远有困难，但是永远可以克服这困难，有盼望的这样一个世界。这是神所参照的，我看这是他的旨意。
今天早上我们聚会完了以后，结束之前，我们有一个意见表要请大家填。那么刚才他们把那个意见表的结果告诉我，我们这三天的聚会里面有40位。决志要接受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主。而且不只是有40位成年人，而且有8位儿童，他们也愿意接受主。刚才在这个聚会之前，有一个小妹妹，她是几岁？
下礼拜5岁。
一个5岁的一个小妹妹，非常非常可爱，也非常认真的跑到我面前来说，Pastor Lee，李牧师。他跟我讲广东话，他说我接受了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那么接下来的问题跟这个有关系哈，说信耶稣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我实在很想请邝你来讲，我非常希望邝你来讲，因为我相信他讲，他一定能够讲得出来，到底信耶稣什么好处哈。不过因为他马上就走了，靠近你就到了，不能请他讲，还是请你讲信耶稣到底有什么好处。
这个问题应该牧师来回答。那事实上呢，这个问题问的时候大概有一点实用主义的味道啊，那好像一定有好处才相信啊。但我就觉得，我信的时候不是因为基督教有好处才相信的，而是因为它是真的我就相信。主要因为我一生要追求一种最后的真理，我要得到这种真理，我是有这种疯狂性要体会什么是真理。当然是真的我就接受它，纵使接受它有苦难还是要接受它的。然后所以呢，这好处的意思，如果说你得到什么钱啊、钱财啊、什么好这种好处的话，我看信耶稣不一定有这种好处啊。啊，反而信了以后，你有很多事情要做，要受很多苦的，你要做，你要有理想的人受苦多过那些没有理想的人啊。但是从另外说那个角度来说，就如果好处是指你心灵的平安，你永远的用勇气，你做人的刚强，你心中的喜乐。如果这一方面做人的意义的角度来说，好处的定义的话，那么基督是信仰完全给我们这种好处啊，但这不是赚钱，而且买大房子那一种的好处啊。
谢谢。在 New Age Movement 盛行的今天，境界神学，就是你这两三天一直讲境界神学，会不会被误用为殊途同归的 support？ 你要如何善用？又如何防范呢？
是你问的是吧？这是高明的问题，一定是高手问的。那么呢，我讲的境界的意思呢，所以说从神的创造里面我们发现很多美好的东西。这个在古代的奥古斯丁他说，我们观察这个大自然，然后我们再观察我们的内心，我们都可以发现很多很高的很美的东西。这种高跟美，我们用中国的名词来说，就是一种境界。那我相信呢，在没有接受神的人，他们也会观察得到这样的高美的大自然的创造跟人内心的奇妙啊。所以这个在神学就叫 common grace， 这是神的恩典啊。有一些是共同的，有一些是特别的，特别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共通的，好像啊，圣经也说太阳叫义人，也叫这个坏人哈，那好人不好的人，神都一样的给他有共同的恩典。所以我们观察这个大自然，我们都会发现神的恩典，而这个发现里面，我们就可以有一种境界了啊，我们得到一种人生的境界。所以通过这里，我们就可以把中国的传统各种伟大的诗歌啦哲学啦修养的道理都放在这里来了解，为什么我们中国几千年来有那么多的伟大的作品，有那么多的深入的人生的智慧，有很多的这种人生的修养，而这一切都是从创造里面所发现出来的。但是呢，当我们讲到基督教的时候，就跟这些创造所发现的美善是不同，因为基督教不单是创造的 common grace， 它同时是神的 special revelation， 就是个特别的启示啊。所以基督教，当你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你所发现的不单是大自然的美，也不单是内心的修养，而是你发现一种灵性的跟神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重建要通过启示，通过救恩才能够得到。所以这种这不是殊途同归了。我一般有时候我用这个名字说同途殊归吧，
同途，这人生都同一条路，大家都走，有人这样走，看到自然很美，所以他建立了一种哲学，讲到大自然的道啊。有人一再走下去，发现哎啊，不但大自然很美，而且内心呢是很伟大，也有人的美善，所以这里也建立了另外一种修养的功夫，讲内心的这个讲到天啊。但是呢，如果再走下去，发现哎，人所发现的就走近了，我们还没有得到最后的真理。那最后的真理，我怎么可以知道？最后发现，如果通过启示，我们才可以得到。所以这样，我再走下去，接受这个启示，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我就进到一个更新的境界里面，就是我可以跟神有灵的关，灵性的关系。所以好像同一条路，有人归在这里，有人归在哪里，赎归。到最后，无论你归到哪里，还是好像我所讲的那个大船里面的不同地方。我说那个船呢，给翻过来颠倒了世界里面的船，不同的地方你归到这归到哪，都发现有些新的东西在哪里呢？但是最后我们要走到这个船以外的话，那还要打破那个洞，看到天空，你才能出去啊。这个洞的打破还是要靠神的启示来打破。所以这样的赎归呢，就归于不同，而有一种是很特别，就是从启示而来的经验，经验是能够通过耶稣基督才能得到。所以这个就不是殊途同归，而是同途殊归啊。那么我也觉得我是不赞成殊途同归的，因为我从前打坐遇到那个魔鬼，就叫我主张一切宗教殊途同归的。那殊途同归就好像把什么都混起来的，叫殊途同归。现在也有一种叫一贯道或者天道教，大概就好像要敲击市场里面，你到什么地方拿都有了，什么东西都有，你到我的市场里面什么都可以拿得到啊。但是呢，我就觉得如果是真理的东西的，不像货品可以放在哪里随便你拿的啊，而是这些真理的啊，如果是最后的真理，是要特别启示而来。而各种宗教的修养也是不同的真理，你不能说它混在一起都是一样。我只能说各种宗教唯一共通的点啊，除了基督教以外，其他儒释道的宗教它共通点就是大家都讲到一种超过言说的境界，这是共通的。它其他的讲回头的时候，它所体会的是不同。儒家是讲仁义的体会，是道德的体会，道家是一种无为的体会啊，跟大自然的关系的体会。那佛教是一种空的体会，就是你看到万物的变化，这种空啊。大家的体会不同，它相不同，它的内容也不同，它的深入体验也不同，所以它都是殊归的。儒释道也殊归，然后啊，到基督教更加是殊归。但是同一条路，因为大家都是人，都在找寻。然后我就是说，你无论你走到归到哪里，我也希望你能够到了这个船的顶，看到那个通口，再通过耶稣基督，你可以到外面去。这是基督教不同的地方。啊，所以这个跟 New Age Movement 也很不同的。
每一次类似这样的聚会，大家都有这样的问题，就是说想知道基督教跟天主教有什么不同，他们所信仰的神有什么不同。
好，那么我一般来说了，啊，基督教跟天主教在西方都叫 Christianity， 都是基督宗教啊。那我就这样讲，我们最主要不是问你信那一个教派。最主要是你有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啊。如果你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救主，你无论是那一派，你都是基督徒啊。那么但是一般来说，基督教跟天主教的分别就是说，天主教在过去它已经成为一个西方文化的传统，它把很多传统里面所相信的或者说迷信的东西都拿进这个传统里面啊，就变成譬如说有把圣母看成是神，这样向圣母祈祷这样的现象呢，这个是圣经没有讲的。那么啊，圣母的地位好像就是比较耶稣更高了啊，那是只是把欧洲的女神放到基督教里面而产生的。那另外好像他把教皇看成就是最高的权威啊，一个人代表了神。那么在基督教的外圣经里面，从来没有一个人可以代表神来说话的啊。好像这种呢，所以天主教它的发展到后来就很多人间的东西出来，而失去了人跟神的直接的关系。一般我们进到天主教的教会，可能只是接触到传统，而不是接触到人跟神的生命。 是马丁路德的改革宗教，就是要击破了这种的文化的霸权，也击破了这种传统对人造成的各种教条，而恢复一种基督教原始的人跟神直接的关系。但是天主教本身因为受到这个冲击，它本身有很多改变，所以到了20世纪60年代，它有一个大会叫梵蒂冈第二次大会啊。这个大会里面，他重新肯定了过去的很多的错误啊，他把那些错误都改变了。现在已经60年代以后，天主教的本身已经肯定圣母的地位不增加也不减少人跟人跟神的关系，因为人跟神的关系是靠耶稣，不是靠圣母玛利亚，所以天主教本身改了这一点。那教皇的地位他们也改了，教皇不是代表神在人间说话，教皇只是教会的领袖啊。而且他们也开始说你要多读圣经了，从前天主教不可以读圣经在马丁路德的时候不给圣经你看，怕你看了就很多意见然后就把他说他都解释错了所以他不让你看，但马丁路德看了，而且把圣经也翻成各种民族的语言，他先翻成德文，还有不同的人把圣经翻成不同语言，就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是通过研究圣经，而不是靠那个教会的组织，所以后来就变成了这个教会组织跟国家连起来要压这一种的革命的运动而这个宗教改革带来很大的民主的思潮在西方这个没有时间讲。那么就在天主教现在他已经慢慢改变他的看法他比较重视圣经，也比较重视重生的经验，所以现在我对天主教是这样看，就是说你可能去天主教而什么都 不明白的广东话叫蒙查查你信了也是信了蒙查查的，随便拜什么都好这种那么但是也有天主教是教徒是很清楚，他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救主而有重生，他不用得救这个字，他有重生这个字，这也是对的。如果他有重生的话，他还是基督徒。在天主教里面也可能有真的基督徒，我也遇到有些是真的基督徒的。那么所以我就不是说天主教错，而是天主教过去的传统常常拦阻了我们对神的直接的关系。那如果人通过天主教也能够直接认识神的话，他们也可以是弟兄，但是不是靠天主教，而是靠耶稣基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了我们就把天主教跟基督教不同是这样分别。
接下来有两个问题是类似的，我想一起读怎么样能够选择对基督教各支派的信靠？他的意思大概说他回离开这里以后到底要去参加哪一个支派的这个教会，如浸信会、长老会、灵恩派等这是一个问题。但另外一个问题呢，他说我所知道在美国有两种的 church 那么一种呢叫做 Baptist church， 一种呢叫做 Adventist church， 前者是星期天做礼拜，后者是星期六做礼拜。那他的问题呢是什么样的历史原因促使这种的分离？第二，他们之间又有什么冲突或者重要的区别？
好，我先回答第二条吧。这个是 Adventist church， 就是讲安息日会。那另外不只是 Baptist Church， 是所有的 Protestant 的 Church Baptist 是 Protestant 其中的一派那么所以美国不只有两种 Church， 有很多 Church， 不过呢Protestant 本身正统的基督教，那么也有基督教里面分支出来，好像安息日会我们一般叫它异端。为什么叫它异端呢？因为它不一定跟我们所讲的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有关系，他的教义是跟正统有点分别，我们叫它异端。那么安息日会是怎么出来？跟耶和华见证人都是同一时代，就是19世纪后期，有些人说神回来了定了几号几月几号耶稣基督回来，所以他们就穿了白袍子到山上去等，这个等不回来那怎么办这他们链子过不去就开始有人想出了个解释，说现在天上的耶稣了已经有了一个动作，是从圣所到了至圣所，所以他到了哪里的时候就选择了现在去等的人成为他的信徒，那这批人呢就是他所选择的所以就耶和华见证人说这样说是他们才得到神的救恩，其他都不行的那这个排他性很重。那么安息日会也是在这个运动里面出来，他就但是另外有个看到就是说好像特别的意义上就是说我们要守安息日那才能够得救 当这样就有问题了。如果守安息日得救，那就靠教条来得救。基督教最主要的教义就是说，你不能靠守一个教条、一个行为，那就有个道德可以得救。人得救一定是个人跟神直接的关系，所以这两派都变成一个异端啊。那么安息日会就以守安息日作为他的教条了啊。但是后来安息日会也可能改变，那他就说啊，安息日会就改了，就说啊，不一定是守安息日是得救，得救还是靠信耶稣基督。不过了，信了耶稣基督之后，还是应该守安息日，因为昼夜是守安息日的啊。但是 Protestant 一般的正统的基督教就说，我们不需要守昼夜的任何的教条啊，都可以得救，得救以后也不需要守这个教条。但是安息日会就说，得救后应该也守昼夜的教条，所以这里就有一点意见的不同。不过这个中不同就不达到救恩的不同的问题。但是如果他说守安息日、守昼夜的教条才得救的话，那就是异端了。不过安息日会现在已经昏佛一点了啊，但是我们主要说安息日会还是个异端的教派啊出来的，所以他教派好像浸信会、长老会、灵恩派等等。事实上基督教里面很多教会最主要，因为很多教会是从不同的欧洲的啊地方而来的。那欧洲不同地方，当他从天主教里面西方出来，再没有一个教条的机构控制的时候，每个地方发展自己的教会。那每个地方发展自己的教会，都派传教士到中国啊，所以到了中国就有各种的会出现了。然后也有不同的教派呢来到美国，所以在美国有不同教派的出现。那么这些教派，我看最主要要看，这他是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也接受圣经的启示。如果都是这个的，那都是基督教；如果在这个啊不承认这个的，那这是有点问题的教会。然后同时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他的礼仪有不同，他教导有不同啊。那么你可以选择你觉得对你最有帮助的教会，你就去了啊。比如说到李牧师的教会，看应该是蛮不错吧。
好，接下来有一个人问了三个问题哈，梁教授请帮助我理解。第一，过去我是信佛教与道教，因为我母亲是虔诚的佛教徒，她曾经看见过观音菩萨的出现。我认为佛教的释迦牟尼是不是上帝差遣来的天使呢？后来因为人的文化知识和认识的角度不同而产生的，而产生了佛教。谢第一。
好，那这个问题呢，我看最主要，当我们说释迦牟尼是上帝派来的天使这个讲法，佛教承认还是不承认？我看佛教一定不承认释迦牟尼是天使来的啊，所以我们不一定替他说好话啊。我释迦牟尼，我看他是历史上一个伟大的人物，这个人物是一个追求解脱痛苦的人，他本身没有什么神秘性的啊，他只是个人啊，他追求解脱，他想通了，就是说如果你看透人间的变化无常，然后你明白一切都是如幻如化的啊，都是缘起而空的啊，那么你就成为觉悟的人，觉悟的人就是佛，这个本来很简单的道理啊。他是个思想家，也是个宗教家啊。后来佛教就把他讲得太神秘了，变成有所谓三身佛性啊，就是佛有一个化身，这个化身就是他在宇宙本来就是宇宙的真理，这个是后来发展出来的啊，就把佛变成是很神秘的东西。但原本佛是只是个人，你是佛，我也是佛，只要我们觉悟都是佛，是吧？我看所罗门王一定是佛，因为他也看到一切都虚空啊，所以呢，佛本来不是那么奇怪的东西嘛啊，就好像我们叫夫子啊，或者先生啊，比较或者你是个领悟的人，就是那么简单啊。但是后来把佛变成神秘的、有超自然能力的古怪的东西的时候，才把佛教变成了很多迷信的东西，就说各种不同的神佛来都有超自然能力，你拜他就有能力啊，这样呢就把它变成超自然化了。佛教本来就没有那么超自然化的啊，所以我们也不需要通过超自然来解释他是天使啊，我觉得他只是个人而已啊。但如果说看到观音出现啊，这个是有很多可能性的，因为第一个可能就是我们心理上可以有这样的感觉的啊，不一定是真的啊。第二呢， 就是如果真的话，观音应该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如果我们研究观音的话，观音是男的。如果我们在一个意象里面看到一个女的观音，大概这个不符合观音的原意啊。观音本来是男的，如果你看印度的像呢，观音是样子不太没有那么好看，那么凄惨的，很松的，可能手背啊，很松的一个像啊。所以呢，大概观音的出现哈，或菩萨的出现哈，其实我还是很怀疑的。一个可能是心理作用，一个可能就是灵界的东西。那灵界的东西出现的话，它可以引你不认识真神啊，所以这个它可以是邪灵啊。所以大家比较小心，我就不是说观音是邪灵啊，我是说任何以观音的善出现的东西是可能是邪灵的。所以凡是有奇怪的东西，我们还是要小心一点啊。我自己也是的，我就是看到耶稣的形象出现了，我也要考验清楚，就是说他也可能是邪灵来的，不一定是耶稣样子上，耶稣不一定是真理，怎么只有耶稣这个样子的啊？所以我一定是要赶鬼的，我一定先赶鬼，就是先分清楚，就是说奉主耶稣基督名问，现在影响我的灵，耶稣基督是不是成了肉身来的？这是约翰一书的一个辨别灵的一个方法。那么啊，他能够回答很清楚，耶稣基督是从肉身来的，那么他才是从神那里来。所以一般凡是灵出现，我都有这样的考验啊。没有经过这个考验的话，出现的东西可以是幻觉，也可以是邪灵。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小心，但也可能是天使的啊。但是得考验清楚才好。
道教是中国产生的，传说有一个吕纯阳，他会医病。几年前我的表妹她有肺癌，是在医院里面检查出来的。那么后来呢，我为了表妹求吕纯阳，就是说求吕纯阳，就她肺部上的癌症突然消失了。因此我想啊，道教大概也是神所差遣来的天使吧。
对，好吧。那这个事实上呢，道家跟道教有很大分别，我们也要分清楚。老子跟庄子也是思想家，没有讲到神仙的。那吕洞宾呢，是道教里面的神仙。那吕洞宾很奇怪，就有人研究过，就是一个叫罗香林的教授，他研究过，就是说吕洞宾里面呢，吕祖传书里面是收录了很多景教的东西。景教是什么？景教是基督教唐朝传到中国，后来给中国迫害了啊，唐武宗迫害，所以他就后来变成地下的。这个地下的教派就把很多基督教的祈祷的东西放在吕洞宾的咒语里面啊。所以很奇怪，吕洞宾的咒语原来是叙利亚文里面求耶稣的东西来的啊，已经现在就给找出来哈。所以有时候你求吕洞宾啊，可能你用那个咒语祈祷，原来是求了耶稣的叙利亚文，就说不定。在那时候，可能上帝听了你的祷告，这就有可能性啊，这是个可能性。但是呢，当然可能性也有好多。第一，就是癌症忽然好，可以是自然的，不一定是超自然的。因为这样没有信仰的人，也有一些可以忽然之间好，不一定是因为吕洞宾让他好。第二，就是如果他真的因为超自然好。它还有两个可能，魔鬼当然也可以让你病好的，不要以为魔鬼一定不做好事，魔鬼做很多好事来引你，让你不信主啊。所以邪灵也可以替你医病的啊，我也看到邪灵是有医病的能力，不过医了以后要你肯迷信，那就一定是邪灵了啊。那么如果你医了以后啊，你求的应该可能真的你用那个过去的景教的祷文来向上帝祈祷，你不知道，以为吕洞宾原来是上了上帝，上帝听了你祷告而医了你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真的是上帝的话。那我一般认为，如果真的上帝听你一个呼求啊，你还不认识他，但是你呼求他，他听了，就好像占卜你还不认识他，呼求他，上帝听了他的祷告，如果这样子的话啊，上帝一定将来让你有机会听到基督教，一定让基督徒来见你，告诉你神是爱你，神要救你，要你知道过去事实上你所受到的帮助是从他而来的啊。所以这是三个可能性啊，我也不能说哪一个可能性一定对。
几年来，其实是近年或者多年来，天空中常常出现有飞碟的报道。
UFO
科学家研究认为是星外还有人的存在。
我想这飞碟的出现是不是神的灵的出现？
好，这个也是很有趣的问题，我是没有资料去回答你的哈，因为这个是我们根本不能证明那些 UFO 是什么，这可能说那是不是灵的出现啊？但是呢，就是 UFO 本身的出现呢，就是有些东西飞过，大概80%多，90%多吧，都已经知道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而是其他的现象。譬如说，有时候飞机飞过，也有时候是美国那时候的隐形的飞机。就像飞碟一样的那时候还没有公道让人知道之前，他到处是飞，人家看到UFO 啊，飞碟了，原来是美国飞机，现在才知道原来就是那个那个看了飞碟的时候，就刚刚他正在研究的时候，这可能看的是那个，但是美国不能说，因为说就把自己军事的秘密告诉了人现在他发明了用了才告诉，原来那个飞碟是他们的那一种飞机，隐形的飞机最近也有个特别的研究是讲过这个问题的。那另外就是说，还有我们看到光从天很快的过了也有研究的说了，就是说这些在泄露，那个车子在晚上又驶上去，那从另外一边看呢，看那个泄露好像那个车子蹬着泄到天上去，而且转来转去很快的事实上是车子的灯一下子过，而不是真的有 UFO 那么也有人研究，就是说地层有改变的时候，地底有改变，这个电离层也产生这个光从天上飞过的感觉，所以 UFO 不一定是一些什么东西来的现在说 UFO 一定是外星人的，一般都不是科学家，而是只是有兴趣的人而已科学家对这个问题还是很存疑的如果 UFO 根本只是自然现象，那就不是外星人，也不是什么神灵的东西但是当然也有一些 UFO 是我们现在不能解释的那么这不能解释的现象会不会是灵界的东西，但这个可能性是有，不过我们没有办法证明，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把它观察，也没有办法把它放在实验室里面把它重演，凡是不能这样做的话，我们就很难给你很确定的答案，我们只能够从推论来说可能性是有，但是我不能有一个确定的答案。
请问梁教授依您看过去就依您过去的经历基督徒对打坐应当持何等的看法换句话说，他的意思说可不可以学，一个基督徒可不可以去学打坐
这也是一个很比较空泛的问题，打坐这个字好像是比较宽的意思我这样说，第一，我自己信了主以后我就没有再打坐了，就因为我信了主以后我想再打坐，心中觉得不安，所以我就没有再打坐。但是我发现如果有很好的灵修的话，所有气功的好处都有的，身体好，精神好因为你把心灵一直中对着神祈祷，而且右手的跪在地上很虔诚的祈祷，一般一定很好的。所以牧师一般身体比较好的如果牧师身体很多问题的话，那可能他祈祷不够那么祈祷本身是一种精神的，因为精神的集中事实上已经有了打坐时候的好处但是它也超过了打坐，因为打坐只是第一是调理的气然后在进一步里可能是一种精神的收养但是打坐是越来越把你的心灵空起来的。但是如果你接受神的时候，你打坐不是空起来，你不是打你祈祷不是空起来，而是你灵修的时候你默想神，又是你真的发现神与你同在的时候，那种喜乐那种能力是很大，你身体精神都蛮好所以呢我就觉得是不需要通过打坐，只要我们有很好的灵修的生活，我们是同样得到打坐的好处。另外有关气功就是说如果身体不好要不要学我就认为这样，如果你只是身体的角度来做点运动，我觉得可以，好像打一点太极拳六通拳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有一点，有些气功也分动功还有正功正功就比较跟灵界关系比较多一点，动功就比较小一点。但动功也有，我也遇到人动功也遇到灵的，这奇怪得很 啊，所以我觉得呢，你最好是比较小心，就以一种灵修的心态来做运动，而不是以一种啊只是运动的心态。你先有祈祷，然后你通过运动，你心里面是想念神。那么这种运动，这种气功，大概对身体好，但同时你灵性也好，这样就可以配合起来。我就觉得基督教应该发展他自己的一种运动的方法，啊，现在我们好像都没有的，基督教没有这个传统。事实上，我们可以发明嘛，比如说摩西在旷野举蛇，哈 这样两个手举起来，好像这样啊，好吧，觉得耶稣钉十字架，啊，他在左边的罪人坐在右边的长刀上。如果我们发明这种运动是带来一种 contemplation， 一种对神的默想，我看这个大概跟灵界没有关系。所以气功是很奇怪的东西，它一面是人的潜能，一面是跟灵界有关系。所以有时候你过了界就到了灵界都很危险，你不过界它还是对你的潜能跟身体蛮好，这个中间你怎么搞清楚呢？我看这个还需要更多的研究啊，我自己也在研究，我希望也有人懂得这些的，可以创造一种基督徒的气功，带来一种从动作来感谢主的一种灵修的方法，那可能是啊很大的帮助啊。因为气功呢，有一些是中性的，也有些气功是跟佛教道教连起来，而让你看到神佛，我觉得那就跟灵界有关系，那就有很详细的。
可不可以具体的稍微补充一下，怎么样知道过了线，就是什么现象我们就要小心？
我看过线呢，就是当你开始看了东西就过线了。你什么都不见还好啊，你忽然间哎呀我看到耶稣出现了，那就危险了啊。或者啊更惨，看到什么菩萨出现了，看到魔鬼出现了，更惨啊。所以最好不要，当你开始你心灵有各种奇怪的感觉的时候，你就要不要再练下去，因为这是遇到灵界。或者你的超自然能力出现的时候，我遇到一个人，他只是战功在哪里，他基督徒，他忽然之间发现自己产生了能力，就是说他能看病，到处讲说哎我这里病是什么，你病什么，好像 发疯了，到处告诉人把人吓死了。这个人他根本没有这个病，他自己 是疯了他。后来他太太是我的同学了，就找我跟他谈，他自己也发觉自己好像有点奇怪啊。那么后来他就发现哎原来他遇到邪灵了，那不是什么真的超自然能力。然后这个邪灵也很厉害，他就可以整个晚上跟他说话。所以他跟我打过电话以后啊，后来晚上那个灵跟他说，梁烟尘跟你打电话告诉你那是邪灵，那是对的，很危险的，但是我是圣灵 你会继续跟我一起圣灵呢，现在你就把你的罪除去吧，你罪在哪里，在你口里面，把它拉出来吧。那个太太说整个晚上他在这里拉，拉这样拉罪出来，太太吓死了然后他又问圣灵很多问题，这个都不对的后来我说如果这个东西来的话，一个可能是你幻觉心理作用，如果他真的是灵的话，他一定不是圣灵。圣灵怎么这样取你的罪，这样来，他太简单了那么还有一个人呢，就说他有灵来，他也是基督徒，他一练功有灵来了，他也会写字，这个灵这手自动写字跟他谈话。那么那个灵说他是上帝派来的天使后来呢跟那个灵也介绍了耶稣给他认识，那个耶稣也来跟他写我是耶稣那也懂得讲圣经的，是很厉害但是呢我就一路分析下去，觉得这个不可能是耶稣，耶稣不可能通过这个方法跟你讲。而且他说了这个我现在练下去好不好，律师说好像不好吧。那么我问一下耶稣吧，耶稣你认为好不好，耶稣说不好因为有邪灵的，你要很小心这样告诉他耶稣说不好吗？后来天使来了，他就跟他写说耶稣说不好不要练了那么天使就说这个很简单的，他说不好我跟他求情去吧这个天使求情。后来耶稣回来就说现在可以的，你练下去我看耶稣没有这样 inconsistent 所以我看这个是邪灵，所以我叫他用赶鬼的方法试一下，结果是鬼来的。 所以呢，孟公是有这个危机，凡是遇到什么超自然的东西，不要太高兴。你朋友句话讲得很好，不要高兴得太早。所以呢，他们一遇到能力都很高兴的，但我觉得不要高兴得太早，因为有时候这些可能不是好东西来的。我觉得一个信徒生活还是比较正常，不要追求太多神秘的东西。而我自己可能是把这个神秘东西讲出来了啊，从前我不太讲的，经验太怪了啊。但是因为现在这种神秘东西讲的太多了，到处那些活佛啊、大师都在讲的话，那我就把我从前的神秘经验多讲一点，让大家知道，事实上这些东西是有它的危险的一面。而做基督徒可以很正常、很平凡，不要太过找一些古怪的东西。
在你印象里面最深刻的一次赶鬼的经验，跟我们分享。
这次很长了啊，时间够了。我在录音带里面讲过啊，这是我最长最厉害的一次赶鬼，是在夏威夷。在夏威夷的时候，一些女孩子来，就本来他们都请我到他飞到他的岛里面去跟他们查经啊等等。有一次他们遇到鬼啊，就说那个鬼好像进到他房间，坐在他的椅子上，两个在谈话。这个女孩子怕得要命，就说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啊，他讲错了，赶鬼不是这样讲，这是祈祷的时候用的。啊，所以他讲错了，讲错以后呢，鬼只能回头跟他说：“儿求啊，你求什么？”吓得他要命啊。那么后来就叫我去了，我本来我都不相信的。一般任何鬼的东西，我先用自然的方法来了解，也用心理学来看。如果是真的邪灵的话，它会有一种特别的表现。我先试了以后才知道，所以本来不太相信，以为是他那女孩子流血太孤单，所以有些什么的心理的作用。就是后来我到了个房间呢，发现真的很奇怪，因为我进去的好像有一种东西隐藏起来，这是很特别的、很 intuitive、很直觉的经验。这种直觉经验就是你忽然间发现，好像有一种风雷在后面，不过风雷隐藏了。那么我就试一下，如果他真有邪灵的话，你就赶鬼看有没有反应就知道。所以我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邪灵离开。一赶鬼的时候，我发现就有一种好像力量在挣扎，也是自由，但是看不到什么呢，不是一种物理的现象，这很难说了，但是那是一种自觉，很清楚有东西在哪里。然后我也看到一个镜子，这个镜子是画了一个人的面，但是没有样子在里面的啊。那么我怀疑这个东西可能是画了一个那时候很多拜魔鬼的歌啊，那些歌星的样子画在哪里，很可能是这样。那么我就觉得那个镜子很怪啊，这好像有点什么的啊，所以我就开始赶鬼。我真的一赶鬼，忽然之间细面的这种能力就出现，我就不能动了。这奇怪的很的一种现象，物理上你看什么都没有，但是你在精神上、在灵性里面，你发现有东西把你困在哪里，你就好像你一对这个武功啊，这个内功一对，你就不能跑。你不能啊！等一下，我出去喝杯水再回来，不行的。坐着坐着，你不能动了啊！那时候已经11点多钟了，哎呀，惨了，不能回家，怎么办？我就一路祷告，那个能力很强。后来我就祈祷，那一期就结果求主再赐下天使天君下来了。那么那也是很奇怪的经验的，忽然之间房间好像多了一种能力。两种能力在争斗，不是我了，这赶鬼不是靠我，你不要以为我很厉害啊！哎，有人听到我讲的，到处请我去赶鬼，我不要啊！我说我也怕得要命，我是懂得赶鬼啊。不过呢，你不要人讲鬼谷，我幻想力很丰富的，你讲我也怕得要命的。但是最奇怪的，你遇到真鬼就不怕了。因为遇到真鬼，你 take it serious， 你不能只听故事。你遇到真鬼的时候，你就真的要对付他。那时候你觉得神是与你同在，是很清楚的啊，是很平安的，也没有问题。而那时候整个房间就好像有两个能力在翻来覆去的，我只能坐在那里看电影。那么忽然之间，我也体会好像天开了，好像那一种的 四体法则提到那个天开了这个经验，好像一个很光明的十字架降下来，然后忽然间整个房间的充满了这个十字架的荣光，所有这些东西就出去了。那真的很奇怪这个景象啊，那都出去了，我就以为赶完了鬼，我就觉得没什么问题了，也出啊，就想出去，也出去跟他谈了一会儿，但是我心中好像觉得好像还有些什么的，我再回去，一到房间里面，我就发现，啊，那时候心灵的眼睛看到了，可能是主观的，所以可能是幻觉，但是那一次我就看得很清楚，很多鬼的有他的形象的出现，而且形象是在窗口外面。刚才把他们赶到窗口外面，那个能力出去，但还在窗口，样子都很清楚。后来这样子我对应下外国人所画的鬼的那些邪灵的形象都很像的啊。我就后来就那时候一点不怕的，到窗前面每一个去赶啊，赶到有一个不走，赶来赶就不走了，那怎么办？不能回去睡觉。啊，那个不走的样子我记得是很清楚啊，但他就是不走，为什么？后来我就到那个窗那边离得很近的地方来赶他才走，才发现原来那个窗的那个灯的后面是挂了一个符，在哪里？一个日本人啊，你到日本旅游的时候又想买些符回来，那符可能拜过什么的啊，这当可能有灵附在哪里。那么这个时候灵附在各种的宗教的东西上面呢，这个讲法是过去一路都有，但是科学上怎么解释我就不知道，这个是另外一种规律来的。但是好像这个灵跟人间，如果它附在一个物理上的东西上，有些东西它可以附在哪里，它好像是通路过通到我们这个世界，就是那些符或者一些神像啊。所以神像也是很危险的东西，不要以为神像很厉害，事实上你要知道佛教本来不会拜神的，释迦牟尼死了以后没有人把他挑成一个佛来拜，而且那时候亚玉皇呢的传统佛教的时候，就把任何挑偶像的人都杀死，说因为啊佛教不拜偶像的，本来是这样的啊，连佛教也反对的，那现在佛教全都拜了啊，他已经 distorted 原始的佛教已经给歪曲了。那么那神像事实上也很多时候有灵在那里，因为你越拜他的越来啊，所以我到有时候到庙里面看看，我发现有些东西在那里，所以我走过随便赶一下鬼，又跑掉几个。不过我走以后他又回来，因为人拜他他就回来了，那是他的通路来的。那么后来就啊，后来把这个赶跑以后没有事情，把女孩子都叫到房间来了，我说没事情了，但我心中好像还是有什么的，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天花板有些什么东西降下来，好像一块布啊，那是什么呢？一块布啊，难怪西方的鬼都是要带一个皮，这个臂单啊，那个白背那个背单啊，这真的好像布，好像灵界东西有那上烟上布这些的啊。我觉得怎么我感受到好像整个空中还在一个震颤，所以我就叫四个女孩子一同祈祷，我也祈祷。就在那个时候我也看到很特别的经验，这个经验就好像也是天开了一种光，把整个空中都充满了，然后神也跟我说一句话，因为那时候事实上是我灵性很不好的时候，也是我对很多东西很失望的时候，我30多岁快要变成奸人的时候啊，神就对我说，从创世之前在基督里我已经拣选了你，神重新肯定我要为他工作，所以这一次把我的一生也改变了。在这样经验里面呢，那些女孩子都看到我的样子很神性的，因为平常我是很调皮的样子那种，不是很神性的啊，他们都看到我很神性。而且也有一个物理的现象，这物理现象很特别，就是说他们进来的时候觉得房间比较从前光了一点，而且也是比较温暖一点。他说从前这个房间把所有灯开的还是很阴的很暗的啊，而且很冷的，他现在灯没有全都开，但是比较从前更光，而且很温暖， 所以这是他们的一个物理现象的时候，他们是感受的。所以我大概觉得这一次的事情不是幻觉，是真的，啊，是幻觉啊啊，那应该是真的。那后来我就把那个镜子拿走，啊，我觉得大概是平安的，我就觉得是感受是平安的，这个地方没有邪灵了。所以我离开的时候把那个镜子拿走，我就把镜子把它打碎了，希望带在外面。那奇怪，也打不碎的。那也是很奇怪的物理现象的，镜子个打不碎啊，那么我再打它还是不碎啊，在那个垃圾桶，大的垃圾桶打了，哎，还在，哎，难道真的有什么东西？这奉主耶稣之名，啊，它才碎，那是也是戏剧性的很啊。所以不过后来第二天我重新想一下，这是真还是假的，这为什么那么厉害，那么惊艳。那么我从理性的思维再想一遍，然后我从灵性里面再看神，最后我觉得很清楚啊，这是真的，神让我知道他的大能。而且我对很多其他基督徒很失望的时候，神重新肯定说我跟他的关系是直接的，不是靠其他的基督徒，他要我再站起来为他工作。在那一次我就决定再一生再把一生交给神。当我再交出来的时候，一个礼拜之后，我的整个一生的命运都改变。就是我到了加拿大，后来到加拿大有很多新的工作出现，后来我的后半生呢，都有很多不同啊。所以好像神都有他的这种的很特别的改变啊，有他的能力。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买了他的书，请他签名哈，都他画一个他的一个简单的漫画，对不对？我想刚才那问题我还继续，我想可能有些人会问的问题，显然你很会画画，你能不能够画一画那个你最后赶不出去的那个鬼大概什么样？我不是开玩笑，因为我想知道一下，然后这个多描写一下，到底那一个顽梗不化的那个调皮鬼一直不跟走嘛，那么是什么样子？大概让我们有一点印象了。上帝了。
我看画出来不一定很好，因为呢，就是一般你都很多想象。如果你因为看了这个样子，你就想象那个灵就更容易出现。所以一般就是
描写一下，大概让我们知道。
描写好了，不要画了。
不是我画，是开玩笑。
画出来了，叫你样子画好了。
一不小心又看
了。那么我大概这样告诉你吧，我很清楚看过灵的样子了。第一个就是，好像一种皱纸的球，就我们在那些运动场啊，不是拿着这些球来这样啊弄的那些吗？啊，那个叫什么了？拉拉队用的那个叫什么？胖胖是英文来着，就可以了。好棒，胖胖，像那种样子。也许是红橙之间，我看到了红跟橘子的颜色，
红跟橙色
orange。 那么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东西飘过来，有点掩耳后鼻的，大概这是邪灵。不过它因为邪灵不是灵界的东西，不是物质的东西，所以我们不能用物质的形象把它全都画出来啊，所以它大概是像这个，也有点像烟山云的，是这种的，所以它也会变的样子啊。另外还有我说那个不很久的，这个样子大概是头很大的一个东西，啊，头很长很长的一个东西，很大的一个东西，然后把它赶跑的时候，它好像变成一个蛇的样子，滚出去啊。就是这样，不过你最好不要幻想太多，因为你幻想的多，你今天晚上一定见到。所以最好你小心一点，对，你知道赶鬼的方法是要奉主耶稣基督名吩咐邪灵离开，然后你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啊，这样的宣称是你的一个自我保护，也是赶鬼的时候的一个基础。然后你要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把你遮盖，遮盖的时候灵就看不到你了，就看到耶稣。遮盖以后，你再奉主耶稣就名分不邪灵离开， 那么耶稣那种能力就出来了，因为那个人不能再看到你。这是很玄妙的，一般我们哲学不处理这种问题的啊，所以所有这些都只是推想啊。
因为时间的关系哈，这里还有几个问题，我再两三个问题吧。以一个基督徒的立场，对于中国传统的风水的观念，该以什么样的心态来处理？
我看风水跟气功也是比较像的一些东西，就是一方面它是一种很好的哲学跟一种的理论所产生的世界观啊，所以它有它实用的一面。风水如果我们通过自然跟科学的方法来看的话，风水大概是一种我们看大自然的一种方法。所以如果我们看这个地理啊，是从全面来看，而不是从部分来看，西方科学大概是从部分的。但如果全面来看，我们到看那个房子跟周围的山水树之间的关系，我们找寻一种和谐。那么如果找到这种和谐，大概我们生活是比较舒服啊。这种风水大概是可以接受啊。这不是风水，而是一种地理的观察啊，一种美的观察啊，用审美的角度嘛。所以这种我觉得作为艺术来说，这个是可以不把它否定的。而且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地球可能有不同的磁场，如果你在磁场比较好的地方，也可能生存的比较舒服一点。但是当风水变成讲到跟你命运有关的时候啊，那就开始比较奇怪了，因为这是涉及一种超自然的能力。我就认为了，凡是讲到命运的东西都跟灵界有点关系，因为如果我的解释是第四度空间的东西的话，大概他可以看到时间的前后一点的东西，他看到这个，他大概可以跟你命运拉上关系。所以民间各种的俗，各种方俗，各种的俗术啊，一般一跟命运拉上来的时候，你沿着这个俗术就很容易沿着跟这个灵有接触，而通过这个灵得到一种对命运的了解。但是这个时候很可能就是遇到灵界的，很可能是邪灵，那就比较小心了。所以啊，风水的话，如果把它自然的了解是一种艺术跟地理，从艺术跟全盘的眼光看地理，这个我们可以接受。再好像气功，如果作为一种运动对身体好，这个可以接受。但当气功变成一种啊，跟神秘的东西拉上关系的时候，或者跟一种宗教的过去的神灵拉上关系的时候，那就开始跟邪灵有关系了。啊，但一般气功练下去，很多人叫这个东西的，所以要很小心。风水也是，风水根本不用学了。如果我们懂得地理环境跟地球的磁场的话，到处看看，自己也可以弄得蛮好啊。但是呢，如果你找一个人来看风水的话，那些人讲话一般都是很随便的，就随便他利用很多的这个 symbolic language 是不可靠的 language。symbolic language 是符号的语言是怎么样呢？而且上经的语言，就是说，比如说吧，有一个大师说他是黑教的大师哈、啊，黑教根本是佛教所反对的，根本是西藏的一派啊，现在没有时间讲啊。西藏里面的本教，这个本教佛教所反对，叫他黑啊。但是黑教大师他说他也懂得风水，他跟我一个朋友啊看风水，他就说，哎，现在你有点问题，你想一想，你每一天下班回家，有没有经过那个镰刀的口？镰刀是个弯嘛，所以这个很简单，到处都有了。我们一到外面那个车路就有个镰刀是吧？但这是个很模糊的语言，所以他说镰刀，你根本不懂得语言分析的话，觉得哎，对了，我的车子是拐那个弯是镰刀啊，他说不好，你经过镰刀口啊，哈哈，那这样你这样就怕了。不过我的朋友刚刚他回家的路是一条直路，就没有镰刀口。他说没有啊，回家一点镰刀都没有经过。啊，大师没办法，就想啊，你回家了，你发现你家里面有没有镰刀？回家有没有？哎，有啊，因为他有钱的人嘛，那这餐口的餐台不是个镰刀吗？哎呀，很多了镰刀啊，所以了，你一定有点问题了。还有他说，你到底房间里面？睡下来你能不能看到这红的东西？红啊，他说没有啊，你再看清楚啊。对对对，在这个抽屉里面好像有些利是封啊，那些新年那些利是啊，
红包
红包啊， 有啊，有怕的。我说根本颜色就只有七种，我说你回到家看了什么颜色，一定看得到的哈。所以他那么随便讲，那这样来看风水就随便乱来吧。但是也有人说，哎，你门前的树是顶心的灿啊，啊，顶心灿，我广东话叫国语对不对？灿树的灿啊，啊，顶心的灿啊。啊，所以你要把它啃掉，所以这个分瓜很多中人都把树都啃掉了，就外国人气得不得了，都到处去骂中人是，啊，说你们把树一点环境保护都没有啊！原来中文说这是顶心灿啊，而且不单啃自己了，啃人家了，因为在对面还有棵树。啊，那当然外国人气死了，给我们啊！但后来另外一个大师来，他说：“哎，没有问题，因为地有气。”那个树在哪里？地气到，地气到了树就起，所以所有地气到了，到你的房间都起的，运气一定很好。啊，这随便你讲啊，你可以把它解释成顶心灿，也可以把它解释成一棵树让地气来到起啊。所以这样就随便乱来的风水先生呢，我一点都不相信这个啊，他都用那模糊的语言啊。啊，而且呢，如果再搞下去，我也认识一个人，他很喜欢看风水跟命理的书，看了以后，结果他也遇到鬼啊，就是一个女人。平常我讲这些东西，完了以后，总有人跟我讲一些故事。那个女人她说，她睡在床上，晚上啊，忽然之间好像有人叫她名字，她挣一下不能动，看到这个厅外面。那个沙发上面坐了一个女的，长头发白衣服的，她看很怕，觉得这个是鬼，然后这个东西一路飘过来，啊，她怕得不了啊，那个东西的插她的喉咙，她那时候才记得自己是基督徒，又没有去教会很久，啊，所以她听，哎，耶稣耶稣救我，哎，耶稣基督救我，这一阵就没有了。他问我这是什么，很恐怖啊！我说你从前有没有什么跟邪灵有关系的东西？结果他没有拜什么，也没有求什么，他只是都喜欢看命理跟风水这些书。那这些书如果跟命运有关系的话，也跟灵界可能搭上关系的啊。所以有这样的一个个案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小心一点，不要找寻迷信。基督教刚才我们讲的东西，好像都是跟迷信很有关系。那基督教最特别一点的，所有迷信都不讲，也不相信。灵界的东西，我们兴趣性很大，不过一般我不要讲太多，因为讲得太多，你就很追求这个东西了。我觉得我们认识神，不是靠这种奇怪的灵界的经验，也不是啊，要追求神秘的。我们信神是很正常的一个生命的改变，很正常的活下去，那就已经很好了。